好，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堂下午这一堂第一堂课要开始了哈。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 2MC-1 如何应对事工中的人际冲突。我们的讲员今天是 Dr. Annis 叶延伟英博士，他是在现在目前是在活线机构和活线香港的创办人跟总裁，是有加州职业的婚姻家庭治疗师，早年的时候毕业于剑道神学院，现在在曾经在香港牧会。叶博士先后在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和 Allianc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取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在2014年的时候在 Allianc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取得临床心理学哲学博士，专研跨文化和社群临床心理学，多年来在政府资助的精神科门诊担任心理治疗师，也曾于公立学校、家暴庇护中心、四球戒毒所和政府医院法政诊所实习，为被虐待儿童进行心理评估，并为多所大学的婚姻家庭治疗硕士和心理学博士实习生提供临床督导，也在香港和美国神学院任客座讲师。叶博士辅导过无数的夫妻和家庭，他也指导专业人士有关处理人际冲突以及职场共事的技巧，并指导企业管理层和教会牧者如何有效管理人力资源。好，我们把现在的时间交给叶博士。
好，谢谢你，这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牧长午安。那今天来到1点钟是最好睡觉的时间啊。那其中一个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可能今天会首先有点讨论，需要就是很多的参与跟互动哈，因为这个题目没有可能是说坐在这里听，然后就自然把问题解决哈。所以呢，今天我的内容可能是分成几部分，里面有一些的就是个案，第一个个案的讨论，另外一些圣经的处理，那加上一些社会心理学的一些的帮助我们可以应用的一个部分。那希望这样可以有比较丰富的安排。那这个课其实我在其他神学院有教过，但是他们给我2-3个小时，那今天我得到了小时是1个小时，那大家想得到什么真的不知道。那我可能需要你们帮忙，因为这个是我现在在写的一本书的其中一些内容，所以这个书还没有出版，所以对不起，所以今天我的 PowerPoint 是不会 share 的，那请不用来拍照这个很对不起。那希望以后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到不同的小组去使用。那这个只是我书里面其中有很少很少很少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写了，已经有这个材料了，不如就用最新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好，那就请大家帮一个忙可以吗？好，那谢谢你们。那我们就开始了。 OK，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团队冲突问题，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那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例子，那我想把这个例子呢就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OK，那我们呢先就是不管那个部长跟男跟女那个不管他了哈，基本上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宣教部跟敬拜部的人合作啊，在这个会议当中呢他们有一些的看法不同。那看法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敬拜的事情安排敬拜部的人经常迟到，那被认为是喜欢搞个人的崇拜，然后缺乏这个属灵的职数。所以呢这个其中这个位置执事就觉得想推荐一个新来的女生，因为他觉得她音质也很好，人也很好，就比较就适合嘛，尤其是先后他觉得这个人品好，就不论就让他来当。但是呢这个部长就觉得没有可能啊，宣教联会是这个这么大的会，我们每年都是需要有资格的人才带，一个新人怎么带呢？所以他特别认为过去这个音乐的部长他是从教会大自己教会的子弟嘛，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可能不可以就是随便换。但是他们两个讲完之后就没有结果了，那就不了了之，然后呢两人在教会就减少互动。这个是这个故事的前部分。 这个故事呢将会有第二部分 part 2。但我就在这里停下来啊，不要管他是执事还是部长，因为我们今天不牵扯这一个部分啊，因为这个是行政架构部分，我不需要，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你觉得我就是有点紧啊，所以呢，我们把一部分不重要的内容把它删掉，不要管那个他们的辈分啊、职位啊是什么，这个我暂时我们不处理这一部分 ，OK， 只是把他们这个两个人同在一个合作队伍里面，对一件事情不同看法，要想换人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一些事情要怎么处理，那现在就希望你跟你附近的人三四个就一起来讨论，好像这样的情况在您的手中，您觉得要怎么去处理是最好，那就可以大家发表你的意见，那大概五分钟时间我就会给你 part two， 那你们继续讨论，所以你就跟你四个人做好朋友就好了哈，因为你不要抛弃他，因为你要一直跟他一块，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没办法给你好多判了啊，就是好，来就前后回起来四个人，还是如果你没有四个人五人也可以了，但是人少比较容易讨论，太多人就很难讨论了。你个人觉得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分享这一点就够了哈。OK。就是发生了这样了，对，已经发生了，那你怎么去处理？够了，啊，谢谢。
他认为，他是说，我就听。 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敬拜，全部都是敬拜，而不是为了敬拜而做的。有一个非常的，真的，我们的两位，我们的两位，我们的两位，我们的
我想听一听你们的看法哦，有哪一个小组可以基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要怎么处理？有哪一对吗？对，
分享
来，好了，我们暂停一下好不好？我们想听一听就是这个作用就是说给大家一个的，就是好像。震荡一下你的脑袋，看这个事情一临到你的时候，你主观上会有什么想法啊？这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现在不是追求完美的处理方法，那、啊、这个其实每个事情发生会引起你一些你觉得应该处理的方法，这个就是每个人都我们都有一些主观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就会砰会出来了。那我想听一听这一组你们大概的讨论是什么样？
我们的看法是他们缺少沟通，就是男子是跟女子的。另外我们是认为不应该怪主意，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会影响到整个的团队，就说哎，怎么原来的主意被换掉了，出了什么，也会给伤害，说明伤害到的主意。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跟主意谈一谈，这个不要迟到，因为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缺乏属灵素质找个人崇拜，这个他是不是有这样我们不知道，是他认为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有待那个然后对于新来的，我们很欣赏他的天后，我们很欣赏他的属灵恩赐，他有圣灵的天命，我们可以跟那个原来的局让他们两个认识，然后互相合作，说不定将来可以互相的更多的那个团队的帮助。
觉得他们讨论怎么样？同意吗？蛮好哈啊！还有得加一点，就是说刚才你们谈的，如果这方面还没有提到，就是可以分享一下这一组年轻一点，来看你们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我现在想说，就是要跟他们谈一谈，就是说这整个宣教年会共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显然他们两个在意的角度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其实那个找个人崇拜这个敬拜对主因，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需要，它不一定需要在这个宣教年会就是泡泡出来，因为你。让这个宣教主一次不在宣教年会，他还是在教会在敬拜，所以这个其实是要拿开来特别讨论的，在敬拜主领上面。那我觉得他们可以共同讨论，他们都是希望这个宣教年会是荣耀神的，那在这当中是不是可以彼此有一些妥协，这样就是谈这个问题。
这里他所讲的是有什么不同呢？跟这一组他看到这个问题，他有这个时间不同的次序，然后这个东西影响的可能不是一次性，所以呢他会在关注说这个是不是最好的时机来到处理这个事情，然后有没有其他时机处理比较好啊？这个是时间运用跟那个巧合问安排。但是你是用什么身份来处理呢？是一个牧者的身份呢，还是这两个人发生事情之后有谁知道呢？那为什么突然有个人蹦进来呢？说我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事情你搞得不好出去了被知道呢？就是很多假设，这方面没有人说，但是一般来讲你是觉得是主任牧师要去处理啦，还是谁会跑出来处理了这个问题？
我们是用牧者，
用牧者，牧者知道这件事情，牧者马上主动来参与，自己来，不用人叫你来，还是谁要去报案说报备我要跟主任牧师打一个报告说这样处理才好。 OK 好，这边呢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不好意思，来。好，请您就尽快讲一讲去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有那个个人 preference， 就是个人喜好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既然主一定要知道，我们也是需要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嗯，
那既然他有这个想法呢，那有这个看见呢，可能是真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有那个问题存在的。那既然是属缺乏属灵素质，那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来提升这个属灵的属灵素质，不管怎么样，这是为了教会活动。那可能就是他们应该通过祷告寻求合一。那我也记得刘护理牧师说，如果说你如果没有祷告，你就不要去碰那个圣功，因为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谦卑自己。那怎么样带领这个整个团队，大家谦卑在神的下，就是谦卑，然后有合一，然后而不是自己找个人崇拜。那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这是就是大家可以透过祷告或者是什么来让来有合一的那个，
这里听见的是什么？是处理说的态度是吧？好像处理说的态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谁要提起要处理这事情呢？是这两位彼此觉得自己意见不同，要一起来祷告，还是说有人看到他们已经不讲话了，然后就进来拉着他们一起来祷告，说好，对，为什么这个事情变成你们两个不讲话？那我们会不会一起来祷告，看怎么处理比较妥善 ？OK。有听到我在讲了不同的东西吗？不同层次。好，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每一组给你发表，但是还有没有很不同的看法？那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您所讲的是帮助我们去学习哈，请不要就是有这个建议。马上，你有什么分享？我想听一听比较长辈的，因为我看到后面有几个坐起来好像长辈的人。来，请帮忙。
我是
那个
老辈发言。
好好，可以可以。
老辈刚说的，他们前面几乎都说老话了。我们这一组的一些重点。
哦。
但是唯一有一点点，就是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我们不是外面的公司的行头，我们也不是在企业管理方面要正经更好，而是因为对神用的时候是不分彼此，不分你的位置是什么。所以我个人也是支持，我认为那个男子是有很大的责任。我用自己做比喻哈
，OK。
你下面人有这些不同意见的时候，第一优先是请求神，因为为什么要这个事工？这些教会目的在哪？我们在教会服侍，不是他服侍当做我们的借口，而是你愿意先寻求合一，才是刚刚我很同意姐妹的说法。任何大小的服侍，如果没有合一的时候，就不要去服侍，因为你不是公，不是神喜悦的事。就是我们刚才讨论里面一个核心，因为大家都有聪明才懂，来自不同文化的背景。一定会有很多的冲突，这些批评论断呢，那是在社会、在世界上会产生的。但是这里面会让彼此有更合一的一个合一是，因为你在做任何事情前，先寻求神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因为神的关系，放弃对彼此的论断。
Okay, thank you.这里听到什么呢？就是说在服侍时候那个态度跟那个做法可能是本身已经需要一个调整，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可能在下来的时候呢，发展就会更加多问题出来。但是如果你已经祷告了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那因为我们好像假设就是没有祷告嘛，但是一般来讲情况下都是应该有祷告，应该有这个心智，这些我们就撇开了嘛，因为是不是祷告完之后就没有冲突呢？没有可能吧。所以呢就是基本的东西当大家都知道了，好不好？那还是面对这个情况之下，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呢？我想再听多最后一组，那我们就到下一个PowerPoint。 OK，
我觉得他这个刚才我们这组这个男生提的很好，因为我们前面那些点基本上我们都看过，然后他指出两个不同部门的事工，你这个是宣教事工，那个是敬拜事工负责人，你这两个事工怎么样一起来服侍，这很重要。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去做？你的教会牧师或怎么样，怎么去协调？这是关于两个不同事工的那个服侍的协调，是补充的。
OK。好，谢谢。这个这一方面也是这个例子本身的用意哈，但是今天我们没办法每样事情都来谈论。好，我进入第二个方面了哈。 那有一天呢，这个男，因为他们就是这样没有处理嘛，刚才讲到就是不讲话了嘛。那有一天男子是从其他地方听到有人说他好像跟这个新来的女的有暧昧。太子呢就觉得，他就觉得无中生有，然后就不加理会嘛，就是然后就觉得越描越黑。他是觉得宁可是亲者自亲，说者自足，但内心却觉得被污蔑了，心中很委屈啊，愤怒啊，那苦毒就开始日增。然后呢，有一天在同工会的时候呢，他们又有看法不同了嘛，因为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嘛。那然后就他忍不可忍了，他当众情绪就爆发，在别人面前就骂那个人，就把他心中所有觉得不甘心的东西都全讲出来了。然后那个女部长就觉得被羞辱，然后就受不了了，心灵重伤，觉得为什么服侍到这个地步会有人在骂我，然后他就冲出去，然后两个月就不回来这个教会了。之后呢，那个主因跟其中一些敬拜队员就也开始对这个执事跟新来的女生就有冷漠对待了。请问这个事情会有可能发生吗？
有可能发生。
那这样具体这个事情是怎么搞的？现在如果到这个情况之下，你们觉得要怎么样处理呢？我再给你五分钟就好了，也真的五分钟了，不然今天你没办法走了，离开，因为我们只有这五分钟之后我就要开始讲我要讲的东西了，好不好？给你再五分钟，怎么样？到这个地步你要怎么办呢？ OK， 假设所有美好的东西已经发生了，不要再回去跟我讲这很基本功的东西。 OK， 事情发生了就 deal with it。 OK， 好，怎么处理现在？其实这个课应该有两个小时，不然我做不了。坦白讲，真的，有点浪费了我的力，因为你分心不够会浪费掉的东西。
这个是蛮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思考，就是一堆塞进去，他根本没法清自己的想法。
是，确实是。
通常都去了那种，就是很多的应该谁应该谁应该，那这不就出来了嘛？那你就怎么去处理？
对啊，
不是说那个不应该，那是before点你要去处理了。
对啊，这其实都有一些个人的问题在，大部分可能power，他可能放在这个位置上坐很久，他觉得我有这个power来，but who will be the person to see? Don't let you to tell me what to do.没问题啊，
看错了，这方面的才能，这方面的有，对，好不好？
Thank you.
好，现在我想请刚才没有发言过的小组请举手，那几个小组刚才没有发言过请举手。好，现在是你们的时间了 OK、你们可以派代表来这里，我不要跑到那么远去。有代表来吗？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想法。请其中一位来，时间宝贵，来请。Thank you。
就是从现在看，这个情况矛盾公开了，越来越难处理了。我们小组呢，觉得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除了祷告之外呢，就是先尽量的处理一段时间吧，只要那个就马上跑过去，跟任何一方先谈，先让他们自己冷静，自己那个疗伤，先休息一段时间，等平静了之后，然后再做处理，也许是这样。
同意吗？有不同的看法吗？
然后
刚
才
请出来
让他们那个工作的交集了。
好，谢谢。对，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觉得说一定要除了邀请他们双方列出来以外，一定要邀请牧者，一定要牧者。但是我们其中有一个团员觉得说，一个牧者还不够，需要三个。他说如果要投票的时候，一定要带个牧，所以一个不够，一定要三个牧师。我说那教会如果没有那么多的牧师怎么办？他说那就是请长老或者是执事哈，然后就是说三个，然后再加上他们两个就五个人。那私底下能够协调，那最主要就是说相信这当中其也让他们能够把他们自己真正大家能够开诚布公，事情的原委能够讲得清楚，然后大家愿意啊在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认清楚这样。那如果说真的是有一方是真的有错误的话，有错的话，那是要对方也要跟对方道歉，然后让这件事情就是在私底下能够把它大家能够觉得说都被了解，然后被接纳，然后呢彼此能够把这件事情能够平息下。谢谢。
好，还有谁最后要发言吗？这里刚才好像有人举手，我好像看过。好，张面
告诉我们，拖下去不会跟你们走，所以这两个月是错误的。如果今天站在这个不是同工的角度来讲，就像刚刚君一所说的，要第一时间赶快找环境者或者是有权利的人协助，在第一时间做的。
不会让他两个礼拜两个月吧。对，好的，好，那大家已经很精神了，现在哈 ，OK， 那我们继续啦 ，OK， 这个是有可惜，因为这个起码要两个小时，这很坦白讲，因为才可以比较细的去看。那今天我还是尽量吧，好 ，OK， 好，来，谁有错？谁有错？谁有错？请问？
谁错比较多？
先看这个，谁有错？错在哪里？谁能受伤？属灵和情绪上有何挑战？请问谁能受伤？谁受伤？大家都在受伤。那情绪上跟属灵上有何挑战？你觉得现在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合一？连教会都不来了，现在。
背后批评论断。
然后被污蔑，对不对？啊，搞到这样子。那谁有错？错在哪里 ？OK， 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谁有错？这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错比较多是来自对方不应该。
谁有错？可以举手告诉我们，谁有错？是哪一个人有错？他有什么错？请问？不是他管，就不能讲。OK。OK。好，那这里的矛盾是什么呢？这里的矛盾是说，究竟谁有权去管谁？ 今年大家好像都加固性很强，所以呢还说没有世界的东西在里面。就是我想问一下，你看到一个人你会对一个人有感觉吗？有。如果你觉得一个人搞崇拜， 你心里会这样想别人吗？如果你不会，你要出去，我告诉你，你 you're lie。 就是你看到一个人你不顺眼，还是不是说你不顺眼他，他跟你的属灵观有冲突的时候，其实你对他有感觉的，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渠道，你知道怎么样可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没有一个 power 在你身上，你可以去跟这个人讲。然后再加上中国人那种，我跟你讲，你会觉得我在批评你。虽然我觉得你这个是属灵上有问题，但是我不敢跟你讲，我跟你讲说你怎么看我，你以为我在攻击你，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机会去处理这种觉得好像标准的问题，因为变成是很主观。那这个主观跟客观之间有没有一个标准，所以抓裂不了，所以个人崇拜很难讲。比如说我穿这个，今天我有没有搞错了崇拜，我穿得这么新鲜，我特别要这样穿来给你看看，那我这个是不是算不算个人崇拜呢？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我再戴着，再夸张一点，可能我再戴个帽子什么的，我这边来跟你讲话，你觉得哎呀你这个女传道怎么搞得这样子，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种文化的标准，一些是相对的标准，对不对？这个是很难讲，所以呢就是搞得很复杂，所以原因是这样，这个不一定是错，这个文化不同，看的不同，就是这个也有可以沟通的地方，是不是可以表达大家看法的地方？怎么样穿，怎么打扮，会没有不会被误会是搞个人崇拜。你不能说这个是搞个人崇拜，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比较好，就会减少被误会，对不对？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你身上。但是呢，迟到是不是一个问题？迟到是个客观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已经见到这些问题，本身那个部长没有处理的，他有没有错？他没有管啊，他不管嘛，别人才来跟你讲嘛。然后呢，所以这过程当中是说有人应该应管，没有去管，没有一个渠道去管。然后当别人跟你讲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你管我的小孩？就好像你突然去管到别人小孩说，这个小孩我的，管你屁事啊！这种感觉，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听到这些批评的人，还是这些意见的人，他如果一听到就觉得是批评我的小孩，那这个没办法讲。就是说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发生？可能不是说这一次要把他拉下台，如果他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事先要跟他讲一讲？我们有没有什么渠道跟他谈一谈？然后他如果愿意悔改的话，那这个就跟这个大会没关系了，就我是比较赞成这个姐妹刚才讲的，同意吗？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文化对事情要求的交流，没有交流好，现在变成在因为要真的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拿出来，那变成就那个激发点越来越严重了。然后呢，这两个看法不同之后，没有继续沟通才是问题。所以我最大的错不是他们怎么看待别人，最大的错是说他们看待别人当中，他以为他所看待的就是真实的一面，这个是你的看法，但是看法能不能真理啊？那所有的weapon 都不用来教会的，他们都个人崇拜了，教会就不欢迎，不欢迎他们了，全跑了，你明白为什么？还是穿着乞丐的这样进来人，那些人都不应该来聚会了，都应该都是不尊重神的。如果你把这个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当作是一个属灵来看，这个是蛮恐怖的，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些看法从哪里来的？这个是从我们觉得怎么样崇拜才是讨神心意而来。那这个也是跟我们的文化有一点点的啊，就是有真理部分也有文化的部分，同意吗？所以我们要理清这些东西，才可以有这个空间跟别人沟通。所以这里是应该有一个沟通，了解的部分没有了解，直接就变成处理事情了，要换人了 ，OK。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说他们两个意见不同，就没有找第三者来商量一下，还是找一个其他人来跟他们中间人来跟他们讨论一下，直接就不理你了。那这样这个问题从哪里开始？其实是从这里啊，从很多地方开始。第一是医院的老板没有去管他自己的人，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搬出来要处理换人，又是一个不恰当的时机。然后再来这两个不合作就不管了，所以呢就变成问题越来越多。可以赞同吗？ OK， 好，我们下来第二个。好了，这里呢情况越来越离谱了。这里讲到就是说开始看到一个人我就无中生有了，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定不是真的呢？因为我们没办法想象这个人为什么这么推荐另外一个人，就我有很多办法想出来， 就是是不是一定是这个人在背后污蔑他，还是谁碰到谁给他讲话，他就觉得这两个人是可能太过亲密了，可能只是我跟这姐妹讲，这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搞了这么亲密，哦，他就说哦，可能他们有关系，然后他就说哦，那对他们两个就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吗？这种还是在那边看到他们比较亲密一点，哦，说哎呀，其实不是这么好哦，他们这样走那么近，可能只是跟你讲这一句。但是这个人就跟他说，你看刚才那个姐妹觉得他们两个有特别关系，然后这个人就会跟他讲，你看这两个就是有问题嘛，为什么要换这个主因，你明白这个 troubling 吗？所以呢，你每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具体你是看到什么，这个不是看到全部，等一下我会跟你讲更多的。然后呢，看到之后这个人要不要去处理？
要。
他这么委屈？
要。
他要怎么处理？
他要找
起码要找这人问问是不是你讲的吧，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觉得别人一定讲你嘛，但是说我听到这个东西我蛮伤心，我想知道是不是就是跟你有关还是没有关系，但是你是跟他讲你为什么讲我坏话，那个就这个就没办法，因为你怎么知道是他讲你坏话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先做，然后呢然后在会中又大爆的时候，因为这里已经很久了嘛，这个时间很久了，如果是牧者知道这样情况，马上应该拉来去商量。好，但是呢，我有听过，因为这个地方这些东西我在不同地方教过，我有听过一些牧者告诉我，他说直接大家认罪，我说那认什么罪？认罪就好了，认罪就没事，不认罪就没事吗？那是可能更大事情，因为你认了，他认不下了嘛，没有处理清楚嘛，没有厘清嘛。你认了，你死磕认下去，他明天又在认罪，后天杀了他又认罪，那今天我就是跟你闹我就认罪，明天我杀了你又认罪，我杀了你全家又认罪吗？你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认罪可以解决，是要处理理清，然后学习到功课，这是重点。好，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因为时间有关啊，我们再来下面。好，根据圣经如何处理，如何和解，如何预防。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想到的经文是什么？给我一两段经文，你觉得可以帮忙做一些指引的。雅各书怎么讲？背出来，就是给我。哪几段圣经是你们在处理事情上会常用到的？可以帮忙吗？啊？大声一点。
回答柔和，
使怒消退。哦，回答的时候温柔的时候，使怒消退，这个很好，对不对 ？OK， 还有呢？
如果这个对一个人有觉得他做言行不好的话，应该找一位还是两位长老一起去了解这个事。
哦，他讲的是哪里？还记得吗？马太福音是吧？嗯，那除了刚才那两段，还有其他的圣经，你们平常有在使用做一个指引吗？大声一点，
对。
不要论断。不要论断呢？对对，我们可能有一个看法，但是这个看法呢，可能要小心。我们可能会不会是变成这个绝对？所谓论断就是一种感觉，一种看法，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指引之下，我们就觉得这就是真实了。 OK， 那我们可能只是看到一部分的一半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图画，你只看到一部分，你知道就看到是黑的，那等一下你再给你看多一点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哦，原来这个黑的部分是那花蕊的部分，需要它来衬托那花，如果那花是红的，没有一个黑黑的地方，就是没办法衬托出来，这看到你看到哪一部分而已。好，来，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了，我们来看，就是不如再读一次吧。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要跟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你若不听，你就另外派一两个人去，叫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证，句句都定罪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的论一样。好，这里呢，我把它分成六大部分来做一个讲解。第一部分呢，这里说的得罪的，其实不是说是一种好像圣经里面讲犯罪的那种，没办法达到神目标那一种的罪，这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没有对准那个红心。没有射到了那种红心，那个 miss 就是错了，没有对准事情那种的罪，变成呢，就是说，如果你得罪一个人的时候呢，你要去处理的事情。那第一点是说，私下一对一跟他见个面，
主要我觉得以前好像是你们这个这样林院长曾经讲过，他是说这个是缓回，想得着对方的原因，你去不是报仇雪恨去证明你是错的，你就是有个人的想法，你就是有个人的偏见。我请问你，哪有人没有个人偏见？谁告诉我你没有个人偏见，请您举手，我要看看你是什么特别的人物，在哪里来，从东方西方和北方来的。没有，我们每个人在跟我们这里偏见，但是只是说我这个偏见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会被处理的比较好，我会被就是说有让自己有多的客观来修正一下。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只是说表达出来的方式可能有的人会更加的伤害性，有的比较婉转。那所以这里呢，我们第一要得到对方是不是来私下报复还是惩罚他。第二点呢，是说你为什么要跟两三个人去，两三个人去一般我看到的处理方法是说，你看你不觉得你错吗，来某某先生，你告诉他为什么这样错，这个还不够，来我们再举手，来我们五个人投票一下，看是不是你的错。那这个不是来挽回，这个是什么，
指责，
这个来定罪。就算你最后定出来的答案是对的，对方会觉得你是 team up gangster， 就是会觉得他是就算他自己错，他可能也会不会承认。为什么呢？他觉得你是来定他的罪，你不是让他看到他的东西，要他心服口服看到他的东西，这个需要一个过程啊。所以这种方法呢，去到的时候呢，是一种规劝，一种证人，一种呢解释，一种温柔。但是为什么要带人去？那我给你一个例子。曾经我在一个outpatient 的地方做事情，那我们有辅导员跟外面的行政同工，大家有不同的角色，做不同的事情。那有一次我要把一个客人要送到医院去，我这个过程是非常紧急，我就要打电话出去，然后指示他们要怎么做。那突然间这个女生就给我很多专业意见，在我紧急的时候要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就说告诉这个人，某某小姐，这个是我的责任，请你现在停止给我这些指示，我需要你帮忙，就打这通电话，因为这个是紧急的事情。我就变得很严肃跟很命，因为我知道跟他在这个时候没办法跟他调节啊，你要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你的关系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我这个人要尽力越急嘛。所以呢，而且他是越权，但是我没有说你这是越权，我也没有这样讲明，我是说这个时候需要你配合，这是专业事情由我来负责。那因为我这样 mean， 就是这么严肃，他觉得你这个人很 mean， 我平常不 mean 的。那突然这么 mean， 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呢，他做完之后，他就在外面哭。他就在告诉别人说我是很欺负他。他老板就马上来找我了。第二天，他老板来找我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明，我说好啊，那我就跟你的小姐再解释一次了，好不好？那我就请了这个小姐到我的房间办公室跟他讲。这次就很温柔的跟他讲解释啊 ，OK， 他明白了。结果出去哭得更厉害，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觉得自己原来是错了，受不了，他不能接受，他是有错，他真知道自己有错了，所以这次哭得更大，他觉得更羞辱了，你明白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死不认错的话，你告诉他真的错，他觉得自己错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没办法接受，他就哭得更惨，然后下午就跑回家不上班了。但他老板觉得，哇，你又在欺，第二次欺负我了，我的同工，他又来找我麻烦了。那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们要见证人？你对于那些没有理由的人、讲话不算数的人、思考有问题的人，还是根本搞不清的时候了，你讲的话，他全部会把你改。确实，喂，所以你带人去不是说带人去打他骂他，是很温柔的，大家疑心很有理性的客观的互相的对话，有证人，对不对？这个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带的人千万不是要情绪化的人，你不能带你姨妈姑婆去，因为他好像去抓黄的，那就不行了哈。你带一些有智慧有理性的人，能够帮你调和的人，但是也是有名声的人，因为这个人出去讲话才有别人信，因为带的都是你的朋友，谁要信你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嗯哼，好，我们再来。第三，如果再不接受的时候，才交给一个公正的裁判。那这个是如果是说这里无论什么人什么错，要有见证，主要是客观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主观。 但是不是说三个人就是三个人就是等于三个人都是非常的客观，你明白为什么？三人有三人的客观，客家人有客家人的客观，福建人有福建的客观，潮州人也有潮州人的客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小心，不是说人多就等于有客观啊。但是这个点呢，我们就是说应该教会有一个制度，有一个系统，照着这个系统来做，多一点人的客观性呢就比较好啊，不然变成过分的，就是你跟我互相的针对。但是这里讲到一点，就是说是有人有罪得罪了你，但是刚才那个事情其实一开始是不是罪，一开始只是看法不同，所以呢你在运用上你要好小心。但是这里给大家一个很大的真理是什么？你第一件事情先要去给他怎么样，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做，你私下要去跟他讲，就是给他一个面子，不单是面子，是私下大家尊重，大家有一个理解的时候。所以是说你先要理解别人的看法先，如果你别人跟你讲你还是接受不了，变成有需要一个客观的帮助，所以你再去找第三者，而不是说先找第三者把他们都带来，然后跟你来教训你，来强迫你的改变你的看法。如果不是罪的问题，只是有看法问题，我们需要接受别人可能就是不能接受你的看法，但是我们各有各的看法，为了和平，为了合一，那我们还是要合作，那就找第三个方法出来。那这是罪的问题，那就不要面对了，是有点不同嘛，对不对？好，这里我们再看如果是中间结果就是说他让他到个不听了，他把他带成外人。这个外人呢其实有几个讲法哈，比如说以前的税吏好像汉奸这样，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没有正义，明明是黑的他说白了，白的是他是黑的，这个方法就是你没办法跟他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跟他哭荡，不能跟他在一起了，让他自己去平静下来，就是跟他有一个就是让他自己来到安静一下。另外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要当他是不信的人来处理了，因为你看到他生命里面就没有真理了，变成好像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要重新跟这个人的交往，因为他不相信真理，他也不愿意用真理来到跟你来到打交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处理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的，因为他是说他是弟兄，有很多人来进来教会他说他是弟兄，究竟他有没有信主，究竟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不一定知道。但如果你发现这个他的生命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当作他是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处理，可能是比较恰当一点。好，如果对方愿意悔改，你可以接受他吗？可以，对不对？但是如果对方重犯又得罪你，然后知道自己做不对又向你道歉，你要接受他吗？要，还是要啊？但是呢我想讲明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可以重犯很多事情，但是你自己应该对自己有个警惕，就是说你自己不能重犯。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跟你讲法是不同的时候，你不应该把他放下来不管，你应该很主动去跟他沟通，我们不应该犯这种罪，对不对？因为你已经知道吃亏的嘛。我很同意刚才那位不知道是张老师只是说你已经知道是事情了嘛，你不能等在那里等他自己好，不会等得更好，只会等得更坏的。好了，这是我们就这个是林道亮牧师曾经2015年我听过他讲这讲解这篇圣经时，他当时讲到兄弟得罪你他有错，但是要留给他尊严，还自己清白，跟与弟兄和好。OK， 好，下来我想帮大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请问这里有两个球形的东西，你觉得哪个比较大？请问哪个比较大？这边比较大，请举手。有，好，觉得是一样大的请举手。OK， 你怎么知道？你的眼睛有问题吗？你知道吗？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小这个大，因为这个摆盘的方式，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相比，对。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感觉也是一个比较。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合作，他每天9点起床，你就觉得这么懒惰。 但是你后来发现有一天十一点才起床，这个已经很不错了。但后来你就跟一个男人合作，他五点钟就起床，那你就搞不清楚谁是谁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啊，好，请问你看到什么？你看到这眼睛、这鼻子、嘴巴这里哈，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看，就是英文字 lie 啊。但是如果你不懂英文，你怎么看都看不了，同意吗？
嗯，
所以在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说我就没有看到你看到的，你讲的都是不对，因为你没学到啊。我们的背景不同，我们学术不同，我们看到的 angle 会不同，因为你有知识去看嘛。如果你真的不懂，连 L I A R 你都不懂的话，你怎么看得出？你是完全没办法看得出。别人跟你讲说有，你说你在骗我，明白吗？OK， 这个你看到什么？这个是骷髅。那现在呢？这一个男，一个女，这里有酒，这里有酒瓶，这个桌子看到吗？这里有酒，看到吗？现在啊，看到了哈。那如果你看，一看就是骷髅图嘛。我们看的时候看到别人坏的东西。要仔细再看、啊、还有一点点好吧，再看原来不是，其实蛮好的，有作为了，这两个在 enjoy 他的 life， 一看就是死了，跟死有关的东西。请问你看到这里的是直线还是弯的线、曲的线？
直线。
你真的看到直线吗？
不是，看到是上面有点
要请问为什么是会曲的？
因为黑白
相对。我在教这个课的时候，我在北美北加州曾经去个神学院教，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牧师，他真的是用一把尺去量。我让他说，我觉得他非常有趣，那个男生很可爱。他说怎么会？我说 OK， you try it， you got it， you try it， try it。 他真的拿一把尺去量的，答案是是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如果我这样一直训练你下去，你下次看到什么都觉得是直的，那可能我会掺一些弯的去害你。我的意思说会 over train， 就是说如果你有些知识，你觉得你的知识是就是这样的吧，我学过了，我知道就是这个答案的，他就是在骗我。那当你这样一直下去思想的时候，你会造一个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极端的黑白思想，我可以去骗你，我会去掺杂的，你知道吗？幻觉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你觉得幻觉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你觉得你有没有幻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受幻觉影响，但是有不同的学习方面帮助我们开阔我们的思想，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掉入这种陷阱，是吗？啊，但是呢，过度的训练你会掉入另外一个陷阱，刚才不是讲了吗？那从社会心理学里面怎么样去处理冲突，这里我们有几个方解释的。第一点就是归因偏差。其实每一样事情发生，我们都有一个原，我们觉得有原因，我们都有自己一个看法，一个归因的。就是说比如说好像我刚刚结婚，我的老公得罪我，我在哭。你知道当时他的归因法是什么吗？我想他觉得我想控制他。他是这么想。他对我一想只是我很伤心想哭而已啊。那听到他说要控制的时候，我觉得你从哪里来啊，这么恐怖。那我有另外一个归因法，我觉得他是很恐怖的人。所以我们就互相一直负面归因下去，这越搞就越大，就是跟刚才那个很像，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一个人知道他有很多原因呢、啊、他可能真的是晚上睡不了啊，对不对？还是他真的是很想起来，他在一个闹钟也没法闹起来啊。真的、啊、你问你是这样，就是他已经很尽力了嘛，但是还是起不了来。所以归因法我们知道的是很少的部分，我们的归因法通常会比较负面的。那这里给你看到这个定律啊，什么叫基本归因法呢？就是说他一直说了两个人迟到的话呢，你自己今天迟到你就会告诉你老板，老板呢、啊、其实我很尽力了，你知道吗？今天呢、啊、堵车啊，什么事情发生，我出现我儿子有这个问题啊，我真的很不想，很对不起，请不要拍照，不好意思。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请 就你会跟他讲这个是环境因素引起我的困难。但是呢后来呢你的同事进来一个小姐就化了很漂亮的妆就知道了，你说我跟他不同，那老板会说为什么？他就是一个很喜欢迟到没有时间观念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痛苦，了解我们经过什么事情然后发生这样事情，所以发生我们事情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环境原因引起的，这个人是性格有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别人发生了是他性格灵性有问题，不爱主，出来对圣经不了解引起，但是我们发生是偶尔有误识而已，这种是很基础的。我们通常都会把别人的事情解读并变成是性格有问题啊，我们自己是有特别的困难。这个就是说对己宽，对人也待人严。另外什么叫 self-serving attribute bias？ 这个是什么叫 self-serving？ 意思说我念书拿到我的硕士班，你看我多辛苦，多么的付出，我才拿到这个两个班啊，我这个过程借了多少钱，做了什么事情，但隔壁那个人拿到，哎，他老公在帮他做功课，我没有老公帮我做功课，所以别人的就是容易得到，我的是特别辛苦，这个经常听到了吧，对不对？这个就是 self-serving 的意思。那圣经怎么讲，我们一起念，自己眼中可能有良木也有刺，先拿掉再说，我很可能也有错啊，马太福音7:35。好，再来就是有这个我们叫做常人效应，忧郁常人效应，不是常人效应，什么意思呢？我们通常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啊？今天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做很多的测试啊。通常要做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会给你一些难题，这些难题大家都不懂的，大概就是抽出来七里八拉的难题，然后就要你看一看，猜猜你大概会答对几题啊？然后最后就让你答，然后最后就看你看答案。这种测验通常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比他们懂得觉得多一点，他明明可能四题会答对，他就觉得自己六题会答对，就是通常所基本上所有人特别自卑的人就不会在这个范围当中啊。那我还记得初初我以前做传道人的时候，江出来也讲到有一个年轻的传道，就是哲学生嘛，就我们在一个游船河上面，他这个教会蛮坏的，他就一直放两个人一起在做福音比拼，他们头脑就是说想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去讲福音的故事，就吸引这些没信主的人去听我们的故事。那这个男生呢，他是刚出还没出道没毕业，我就看他样子，我就说等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那他结果呢就讲了一篇道，我结果就表演一个魔术，表演一个魔术讲怎么去救我们。那你这两个你一听就是这个是很娱乐性的，那个就是本身是讲篇道，那些人刚来他怎么会喜欢听你的篇道，那我就知道惨了，这个男生等下会死得很惨。然后呢我就告诉那负责人说我们两个打算一起合作 teamwork， 说我的负责就是表演魔术，他负责是讲解圣经，所以呢就救了他的面子，那他就很感激我。就是呢我在看这个男生的时候呢，我看到他那种很紧张，看到我好像一看那个大姐要跪要拜你的时候，你就感受到这个人其实他很看重成果。那我就感受了这个孩子再长大一点他会很有问题啊，这个是我的猜测，是我的主观啊，没有客观的暂时只是一个猜测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猜测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猜测也可能会成为真实。那几年后他真的成为一个传道人，他真的是越来越棒的时候，你看到他走出来的那个架势讲到那个风范就是完全不同。那我还是一个表演魔术的，没有了，意思是说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很在意自己比别人好的时候，这个会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锁链，就是把我们锁住。所以很多事情为什么处理不了，正如刚才那位 Sarah 所讲，就是说我觉得我是对的，我不想别人告诉我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面呢，我们都会说你的比较没有那么好，我的比较好，你的癌症是比较那个瘤比较小，我的癌症那个瘤比较大，我比较痛苦，你没有那么痛苦， 你带一个小孩，我带三个，你老公有钱，我老公穷，你太太这么温柔，我太太这么凶啊，所以那个又反过来了，因为是讲受苦嘛，受苦的时候呢，我就是比你苦，但是在优越的时候我就比你棒啊，这个是看你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时候了。所以呢，另外什么叫啊，这个原是原兵吗？怎么念？原富效应。什么叫原富效应呢？比如说你要去买楼卖楼，你买了一个楼房，你装修得很好，然后你想卖，你卖的时候你会跟卖家说，你看我这个房子可以卖多很多钱，因为我已经 upgrade， 你看我这个也有这个什么的冰箱，这个炉换了两年，然后我怎么怎么怎么的，你看我现在也卖120万，我不能卖100万。那另外一个人会怎么跟他说呢？你这个东西管我什么事情啊，我都会全拆掉了，你这个东西不要了，你就卖我80万就好了嘛，你怎么为什么要卖我120万呢？没有可能嘛，你这所有东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嘛，那全部卖都全拆掉，我们家有钱的事我们全拆掉买新的。这个叫做原富效应，就说我自己付出的装修我觉得很宝贵，我很珍惜，我想卖多一点钱。这对另外一个人来讲，他觉得这个与我没关，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空壳，我没有看到，明明很喜欢别人的冰箱，你都会告诉他我会等下丢掉，其实不会丢掉，他自己买了回来就马上就这个就好了。你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心思里面有这种所谓，你是你自己的就是比较香，你的孙子是比较聪明，你这里种的果树是比较甜，是这个意思。那这件是真理吗？人性，这就是人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人性，是悄悄跟着你，除非你知道，你刻意去对付，刻意去知道，刻意去明白，也都是也可以刻意去了解别人嘛，对不对？好，这里我们讲什么？来，一起念，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合乎中道，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 OK，这里呢，有几个的，是啊，我应该1点钟了 ，OK， 2点钟了。什么叫认知十条论？认知十条论其实简单的一讲就是说，明明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水流下来是正常的，那突然间呢，你会看到有一天呢，这个水呢，走到某一个地方就拐弯。那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你就会找一个原因来补充这个不明白的知识，那可能很多时候呢就会有很多七里八怪的想法，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你可能说啊，如果你是不信主的，你可能说是个风水，但是今天黄大仙刚来过，所以呢他就吸引着这个水流向这个东边去，所以风水先生大概是这样跟你讲的啊。怎么了？这个认知失调论，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知道这个认知是什么，你会想一个办法出来解释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 OK 了。但是这个解释可能跟你平常的思考范围很不同的，很乱七八糟的，但是你也会去相信，因为什么？你不管它嘛，你没有时间嘛，那就这样就算了。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可以再解很多，那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又不想用太多时间。框架刚才讲过了，好，那我们不如就来一次练这圣经，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的动机，你的用意，你的劳苦啊，疲劳，诚实，我看到，我听到，我推测的。为什么这样讲？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全知别人的用意，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样你不知道，所以你只能用善意去看待别人的事情，尽量看到别人事情背后有个善意，所以他所付出的，可能他做这事情做错了，但是他背后有个善意，他有一个方法，可能是错的，但是他过程当中可能是很好，就好像我们的小孩要帮忙洗碗，他洗出来最后把你的碗打破了，你就骂他，臭骂他一顿，但是他本来他是善意，他想帮你洗碗，他也应该学习洗碗，但最后那个碗打破了。那你如果你的认知论里面是觉得这个小孩就是来跟我对着干，在我最忙的时候就来打破我的碗，因为这个小孩不是你生的，所以你特别会这样想。还是这个小孩 就是啊，你女儿的男朋友，所以你很讨厌他，你想他快点离开这个地方，有理没理的时候，就他是来对着我干的，所以他来帮忙洗碗是表现好心，没有好心，每次洗碗都打破了，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认知的人就加进去了，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原因，就是乱加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的好意要被看到。还记得那个例子吗？前面那个例子吗？如果这个男子是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吕部长没有觉得是一种攻击，只是说 OK， 哦，你讲，你觉得他有这个缺陷哦，我从来没有看到哦。那不如你解释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那听完之后 ，OK， 可能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他讲一讲，还是劝他一下，还是跟他确认一下？如果这个吕部长只是做一个中间人，调和一下，不会是这个是我的孩子，不要讲，这个是我的教会。今天我过头换人，那我们通常都会马上去那个部分，就是如果你停下来听一听他为什么这样讲，可能已经没事情了，可能已经可以解决了，可能已经可以说啊，那我们就是不然去跟那个男生谈一谈吧。每一次很温柔的聆听，然后处理一下事情，可能就没事了。不要现在开一个大会，我们来举手看是不是要换人啊？那这个事情会一直越放越大。好，最后我讲完这个就差不多了。这个是叫师姐。什么叫师姐？就是说我们平常做这么多事情，我们看事情很快，要很快速判断。请问这里有牧师吗？没有。有传道人吗？也没有。用不去头。就是我们当中有很多服侍的人，你要上班，你要带小孩，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一天很忙。所以很多事情你没有那么多时间每样事情去思想嘛，你就要做决定。那什么叫师姐？就是说你会很快速的去判断一个事情。那比如说你进到一个超市，你很快就会走到哪里，你平常习惯去哪里你啊，就是你如果你进到超市，你平常去什么地方，你就很直接，你就会走到那个地方。你不会再想一想，这个最近有什么新产品来啊？他们换到了这个房东，换了这个东主啊，怎么安排啊？你不会吧？你就冲那里买了。好，那什么叫做书简？有很多种，我只能讲其中一个例子给你听。好，比如说一直有人劝你买保险，那这个男生就说买什么保险呢？我还没死啊，有什么好买？这么骗人的东西，比如说是这样。但是呢，最近发生一件事情。叫近期的师姐，就说近期你的同事无缘无故死了，那你就要去他的葬礼，那葬礼就看到他老婆在哭啊，儿子又在哭啊，那你突然就想到，是啊，我是要买这个，要买这个保险。那前一天你老婆求你拜你哭你跪你，你都说哎，别跟我讲这个，有什么好买？哎，我才不会死，有猪保护我。那明天你看到那个人又哭又气的时候呢，近期的一些事情会。影响你，你马上就找一个人来，马上买了，而且买了很大块。你明白意思吗？就是说，一些的近期的事情会影响你的处理。另外呢，最近有人就说家里的你的电饭煲啊，就说比如说坏了，那你要买什么牌子？你知道怎么影响你吗？哦，你那次去到那个超市，刚巧前面就有一个牌写明什么他他牌的广告，写说他那个电饭煲很好用。那你没有时间嘛？你一想起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你会比拼，来，我做一个市场调查，现在有100款的电饭煲，每个价钱怎么样？我究竟要买哪一个？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会，你会怎么想？哎，老婆，就买那一个好了。我们很多的思想决定，不是深思熟虑的，是受最近的跟谁讲，跟谁讲，跟听到什么。最惨的是什么？你昨天看到一个贼，好像要打劫你，你非常害怕，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害怕，因为原来前一天有一个老伯被刺死在公园里面，所以你看到那个人打劫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个被刺死的人，就想到我快被刺死了。但是你儿子呢，就想到什么呢？上次在打劫的时候，几个小同学把那个贼抓掉，所以你的儿子想到了，就说快点去追那个贼。来，老爸，我们来快点追，追到了。因为你看，你记得的就是说，几个人可以把一个人制服， 所以你就勇猛的要去追那个贼，但是你想到是昨天的老贼死了，那就快很快到你了，所以你就马上不会去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其实很多生活上的东西，就是说最近很多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会影响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都以为我们是深思熟虑的，那你知道你自己不是深思熟虑，其实我们隔壁那个人可能也不是深思熟虑，他讲的话可能是冲口而出，他的思维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得很清楚，就会这样得罪了你，就会这样啊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话。那我们如果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对别人的包容会怎么样？会大。我们也喜欢别人包容我们，同意吗？好，那我不再讲太多了，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这个因为我剩下五分钟了，我不应该再讲了。 OK 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吗？那我们不如总结一下今天学到什么好吧，因为两三个小时的东西你们一个小时来学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各位同学。那希望我们今天学到的会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啊。我想问一下，你听到我讲这么多，你觉得有什么最深入的呢？跟你来讲，如果处理人际关系，有什么可以运用的呢？
刚刚前面讲了，多运用很多圣经章节，我们要挖掘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不挖掘，反而更教会。
就让他走。
不挖掘回来，可能那个不好。
我觉得呢，要看那个伤害程度到什么地方。其实呢，你挽回一个人，你不一定要挽回到他，到他回到你的教会。坦白讲，这是真的啊。但是呢，能够挽回，我们还是从爱情去挽回。如果这是你的儿子呢，他怎么坏，你还是会把他挽回到你的家。我们有法律嘛，有很多界限嘛。如果这个人的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超过某一种界限，教会也要智慧保护自己的羊嘛。那我们去挽回一个人，不代表是没有智慧的，完全去把一个会害人的恶魔放在你的教会嘛。所以有勇气去做一个界限的分辨，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提出这个也蛮不错，蛮有意思的。
你刚才问说是得着什么？我在听他说我自己是得什么？宽于律己，严于律人。所以今天第一次见到这种学术的方法，蛮清楚的。然后我有个问题是，刚才有说到就是当有冲突的时候，可以先私下的去解决，然后如果私下解决不了，再去。客观的问题，但是我自己回想见到类似的情况的，有的时候我可以做到，有的时候我做不到，有的不是说有罪或者怎么样，就纯粹的是观点不同，就造成了一些不对付。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是请双方都认可的，因为第三者先私下双方沟通一下，他们大概在就是是否是在 ready to run it down。
同意吗？这个姐妹讲的同意吗？
是要非常那个知道的第三者是要 make a peace，make a peace for you 啊。有的第三者他就是其实就来搅乱的，不管是他 intentional 或 unintentional。
我觉得呢，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呢，你有两个处理办法。一个是如果你真的是心情大乱，你非常的愤怒的时候，你可以请一位的辅导员，他是朋友，先跟你祷告，然后帮助你去谈一下。那这个人一定你要对他有智慧的了解。你找那个三姑八婆的时候，你会跟他谈。还是找一个是就是跟你太亲密的人，很怕你受伤害的人，那这种有时候不是最好。有时候你枕边的人会更坏，因为他是过度保护你。他不想你受伤，他对你的观点就是会误会。所以呢，找一个人你是要成熟，然后他帮你去处理一下。然后呢，我是觉得呢，牧者不一定是最好的处理人才，因为如果这个牧者是他调就是协调能力差的人，他会把事情搞砸。 可能我以后没有人再请我讲话，很多教授都来请我了，那也好，这就没有那么工作做。我的意思说，找这方面有特别训练的人，还是比较有这个培训的人是好。所以现在的牧者都要学做一些协商的技巧，要学习这种，因为你每一次都是用一个属灵，还是用一个权威身份，还是老大老爸这样出现的话，90年代，现在20年代，21年代，22年代都来了，所以有代沟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可能大家要学习去有，就是说有智慧吧来处理。
有一种冲突是几乎没有办法停止，
是的，我觉得呢，这个是两种看法。信仰的认同也有放在一个是绝对跟相对性的范畴。如果是绝对性的方法，用绝对方法来处理啊，就处理这个可能就是说可能不是太适合在这个场合，因为他会把你的孩子交到另外一种真理嘛。但是如果是相对性的呢，还是生活上要互相包容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因为每个人对圣经的理解跟运用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同，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的信仰就是很不同。OK， 好，那很感谢大家今天都来参加，那希望有机会再见大家。好，我今天完全没有机会呢介绍我的机构是做什么，讲一句。好，我的机构叫火线，那火线机构呢是Cousins，我们是做两代关系的机构，帮忙两代之间在文化上代沟上做一些心理教育培育，有属灵的培育也有心理培育。那我们做很多 ABC 跟家长的工作，青少年牧者跟长辈牧者的工作。那谢谢大家。
非常好。你是在南加州吗？